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音乐是什么？凯传实在不想用专业枯燥的术语来解释，但听音乐，我们也实在可以不总是傻傻的听，知道它的组成部分，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从中明白它，并享受它。音乐最重要的三个组成部分是节奏、旋律和情绪。一段敲击声，若是有规律的出现，再加上轻重，就可以听到音乐的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一段高低起伏的流动的声音的加入，就可以形成音乐了。你会想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节奏不断的重复，再加上四个小音符西哆来咪变换它们的位置，就可以产生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冲击心灵的乐章。不信啊，来听。这是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又被称为命运交响曲的开头部分。短短的四个音符，加上一小段的重复节奏，却足以让人震撼。这个小小的部分，在音乐里也有一个专业的词，就叫做动机。仿佛人的头脑中形成的一个小想法，或者是小点子，把这个好的小的想法点子付诸行动，甚至将成就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能够成为世界名曲流传至今，就是从这个小动机如同小细胞一样一直的延伸发展出来的。这个小动机构建成了整首的乐曲，它贯穿始终，虽变化着各种花样，有时很激动，有时呢很缠绵，但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它仍然在其中穿梭往来，贯穿整曲。我们来听哒哒哒哒，现在是弦乐部分重复着哒哒哒哒的节奏性，好像人的骨架。圆号音色非常甜美，它在铜管乐器里面算是比较柔和的乐器，让刚才非常激动的部分呢，通过圆号的连接慢慢地缓和下来。请不要忘记刚才的动机，在这当中啊，它先后被不同的乐器演奏着，在其中表现着不同的感情色彩， 又有旋律，并且加入了情绪。了解了节奏、旋律和情绪，让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呢，就知道听什么，也让我们明白音乐家为何使用这样的动机，他究竟要表达什么呢？是否能鼓励到今天的我们，在走艰苦的人生旅途的时候，知道有一个力量，有一位始终与我们同在的、不离不弃的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始终垂顾着我们。不论生命中遭遇困境、患难，甚至在我们看来无法跨越的危机，耳边不断涌动的那个小小的动机，在提醒着我们，上帝始终用他爱的方式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高台、避难所，更是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有了他，我们就可以与落入最终的命运抗争。神的爱终将战胜罪恶，迎来胜利的荣光。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海伦老师，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凯传。今天在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呢，那上一次我们提到了对于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做家长的真的是头疼。海伦老师特别的是提醒我们，需要用一个往回看的眼光啊，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他们自己不能够很好的来控制自己，甚至呢和家长又有很大很大的冲突呢。
那我建议呢，与其现在想要试图继续纠正和阻止这个孩子带来的坏影响，不如停止所有这一切的批评。也许他现在仍然每天冲你尖叫，甚至经常撒谎，还讲一些骂人的脏话，这些行为你看着你就忍不住想纠正，但是对不起，如果他在一岁以前没有过亲密的这样一个满足，那么很有可能你要放下这一切的批评，因为反正你批评他也不会改，相当于我们是一个补课哈，补考，当时的考试没过关，把他一岁以前你应该给他的那部分，在他十二岁的时候重新来一遍。你做的时候呢，不要期待说啊，我做了这一切，他现在就不会冲我尖叫了，他就不会撒谎了，不会在外过夜不回家。你不要有这样一个错误的期待。如果你期待着，说明你并不真的爱惜孩子在永恒里面的未来的果效，你只不过在乎当下，让他不要给你烦恼。
其实海伦老师，你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作为家长真的很难做到啊！你当看到孩子他不听你的话，你怎么劝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你真的很着急啊！你难道就只是那儿等着不管吗？
同样的道理啊，那如果作为家长，那我看着孩子打游戏我很难受，可是有没有想过我自己跟我的父母，在我幼年的时候，如果我一岁以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满足， 那我现在跟我的父母说不定也是这样一个僵持的关系啊。这些家长你可以想想啊，我跟我的父母本身的关系怎么样，是不是我有我想要的生活习惯，或者我就想这样过日子，我就想这样子过我的婚姻，我就想这样教育我的儿女，可是我的父母不认同啊。当他们不认同你的时候，你会听吗？你会按照他们说的去修改吗？还是说仍然坚持自己？我肯定还是坚持自己的，还觉得爷爷奶奶的教育方式其实是更糟糕的。同样道理啊，这个12岁的孩子同样也觉得你告诉他不要玩游戏就是好吗？不见得，他不认为啊。他认为他玩游戏他可以重新获得一个力量和自信，他才能面对明天的上课啊，学校的功课啊。他有他的一套逻辑，这就是我们说的在从12岁到18岁中学生这个阶段呢，他们的对事情的好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有一个独立的思考系统了，不再是依赖于听爸爸妈妈说这个好他们就哦这是好，不再是光是听别人的灌输，他开始独立的做判断。所以呢，我就说你要想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力，不要以为你可以像过去一样灌输他的大脑洗脑就好了，已经不行了，因为他生出独立的思维。因此你只能做的是弥补，弥补以前该做的每个阶段却没有去做的。所以简单的说，青少年的这些烦恼其实绝大部分是要从父母本来应该给予而却没有给予的这些方面来去弥补才更有效。好，我们话说回来，如果你的青少年他在1岁的时候缺乏亲密关系的满足，那么你在他12岁的时候尽量重新做一遍这个功课。比如说重新开始对他有身体的接触，那当然不要太突兀了哈，让青少年有时候会反感，觉得你，但是你可以自然的做，比如说拍拍肩膀，搂一下肩膀，碰碰他的手臂，或者眼神的接触，而不是一直忙你的厨房的事，然后冲着他，冲着那个卧室的他大声嚷嚷，而是呢过去眼睛看着他啊，这些都是属于亲密接触的东西，他缺乏，他不一定表达，因为他不知道他缺乏，可是你作为家长你要知道他是缺乏的，提供给他。然后有一些孩子青少年他允许父母给他拥抱，那你就给有一些青少年他不介意父母说爱他，那你就说，要说，因为他的婴儿时期没有听过啊，你要重新补这个功课。所以说妈妈是爱你，如果你亲自对他说你觉得别扭尴尬，换个方式，总而言之要表达，比如说写张生日卡，在他生日的时候写在卡里，妈妈很爱你，或者在微信啊或者其他的手机上的那个网络平台写这样的文字，或者留这样的语音留言，或者写一封信给他，都可以表达这个爱字，要明确的直接的坚定的把爱说出来，而不是委婉的说妈妈很喜欢你的，妈妈很欣赏你的，不要，就说爱，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是因为你就是妈妈的孩子，妈妈就是爱，怎么都是爱，无条件的就是爱。
这个对我们中国的家长来说真的太难做了，因为我们觉得好像我们自己从小也没被父母这样讲过，所以我们讲起来就觉得很尴尬，甚至对自己的老公也不会这么讲。
说不定我们的老公他们在1岁以前就是没有听过爱，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听过呀，听过我的家人对我说这个字，所以我就特别羞于跟别人说，总觉得这个字是，就这个字在我的概念里就跟淫秽跟羞耻划等号的，我很长时间以来都是很羞于表达这个词，我总觉得一表达很不好意思或很尴尬的，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潜意识在我心里，我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因为从小我的父母就是觉得不要这样表达，要不然孩子得寸进尺，潜意识就觉得没法说这个字。如果根据的年龄的划分的阶段需要提供给这个孩子的节制的土壤营养，如果哪个阶段缺乏的话，那你还就是去补充啊。刚才说了，如果你听到了意识到了你的孩子1岁以前缺亲密感，提供亲密感，那如果你从这个过程里面回想，哎，我的孩子1到3岁就是幼儿园之前这个年龄段，发现呢我从来不对他说不，他做什么我都允许，他想要这个玩具我说不可以哟， 昨天刚买了一个，今天说好了，今天不买了。他说不买，我要嘛，他就撒泼打滚，然后大哭大闹，最后你就妥协，说哎，好吧好吧，最后一个啦，就买一个啦，明天不能买了，他就很高兴。那么你相当于又失去了一次宝贵的被他设立布这个节制的果子的机会。他初步的对于布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界限我是可以去试探，可以触碰，可以打破的。那这个叫是三岁以前的孩子。那如果回想你的青少年，如果他三岁左右的时候呢，我不管是家里的各种原因，比如说父母家长都是工作忙，或者说交给了家里的老人带这个三岁的孩子，我不管这些原因，不管是任何原因，我们先不要推卸责任。客观的说，这个孩子确实在三岁的时候对于布这个概念产生了混乱，初步开始接触界限，接触节制是什么，他开始混乱了。哦，原来节制是可以打破的。这个混乱现在对于12岁的孩子来说，你要去补这个功课。重新在他12岁的时候呢，对一些事情可能要开始忍住可能带来的一个关系上的撕裂和伤害还有破坏，你要说不。
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开始对他说不，
开始设立什么是不可以的。
明白了，
因为他在三岁的时候，这个不这个界限是可以由他随时取消的，所以等他13岁的时候，他就觉得你要跟我设立不，我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我为什么要按你的规则，我要打破你的这个规则。所以13岁的孩子就不会想要按照你的规则来行。你说你要收拾自己的屋子，你说你要按时回家啊，你说你跟他说早上不要拖拉，要不然迟到了很麻烦，他都觉得我为什么要按照你的规则，因为当我三岁的时候你曾经给我设立过规则，而我打破它了。
神剑西医和中医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主外，一个呢主内。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啊都有湿疹，西医呢就给一些药膏来涂，而中医啊则都会提到体内排毒的问题。因体内的脏器有毒呢，所以反映出表面的皮肤有问题。中医仿佛是从人体的表面走入了人体的内部。更奇妙的是，圣经里上帝对世人所讲的话，箴言书17:22说，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上帝非常精准地把疾病的源头直指心灵，人的灵更需要被关顾，被医治，心灵更需要排毒。心灵不舒服的人呐，都会产生外表特征，那就是不开心，发脾气，抱怨，就像皮疹、红肿。其实人人都有这情况，只是或多或少、或轻或重罢了。就像孩子们常挂在嘴上的“不公平”，而大人呢，就变成嘴上不说，心里骂，积怨苦毒由此产生。第一剂心灵的排毒汤，就是开始感恩。凯传尝试此法非常好用， 早上当我从香甜的睡梦中被狗娃叫醒，起床起床，我心里的火苗啊一下就窜出来了，恨不得把它再裹在被窝里，想把闹钟藏在枕头底下。但无奈狗娃又舔又推，必须起呀，我要去院子里解决内急呀。好吧，闭上眼睛穿衣服。唉，当双眼睁开，已站在院子当中，仰看蓝天白云，一抹紫色的霞光，太美了，真幸运能看到这美景。感恩赞美由心而生时，就是心中的毒火烟消云散之际。以此法类推，只要我心中不高兴的时候，立刻献上感谢赞美。奇妙，每一件事都能找到它背后应感恩和赞美的理由。想想，其实每一分钟都应该从感恩赞美开始。我感谢赞美上帝，虽然我很困，睡不够，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因失眠，并没有睡意。我感谢赞美上帝，虽然我唠唠叨叨说很多话孩子不听，但也让我知道上帝天父如此苦心地对我，而我却常常不听。我感谢上帝，因为有这么多人关怀我，哪怕一句问候，一个小赞，一段批评，一个指正，都不是理所应当的。爱我的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我的爱和关心。何以解忧，唯有从感恩开头。何以排除心灵疼痛之毒素，感恩是第一季即时生效的心灵止痛剂。圣经哥罗西书四章二节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